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天父，感谢你给我们那个非常宝贵的救恩，以致我们可以依着救恩与神恢复最美好的关系。这个美好的救恩你托付给我们，在普天下去，因为你做见证，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成为这个世界的盐，那个影响这个世界。谢谢恩主，如果不是你救恩的宝贵，我们今天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与你的救恩，与你所有属灵的丰富完全没有关系。谢谢恩主，今天在提醒我们，保守我们今天早晨在你面前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激励我们不单做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也能够做一个跟人分享恩典的人。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都知道这个月是我们的福音月，也可以说是宣教月。那么宣教是什么呢？就是将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能够传扬出去。救恩为什么这么宝贵？因为它里面带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成就，为我们预备人类最重要的一个脱离罪恶归向真神享受永生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月下个礼拜我们来到高潮了，这是宣教的主日。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福音的人，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我常跟弟兄姐妹讲，神设立教会在地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教会没有将神托付的目的能够带出来，教会是没有存在的价值。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告诉世人神爱他们，将福音传扬。简单的讲一句，福音教会存在就是为这家传福音，教会如果不传福音，教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教会应该影响这个世界，教会应该给世界一样的东西，是世界得不到的，世界没办法供应他们的，以及他们非要来教会不可，因为这里有一样东西是世界没有的，对吗弟兄姐妹？如果世界找到的东西，他何必来教会？外面都有，你也有一样的嘛，你有他们也有，也差不多嘛。就是来到这个教会，他感觉有一样东西是我世界多年来寻找不到的，我在这里我找到了。那今天跟各位集中在一个耶稣的神迹上面来看。耶稣在整段圣经当中，特别是刚刚我们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五章的第一到第九节这段经文，耶稣基督只讲了两句话，那也许已经打出来了，我们再用心读一下吧，不长哦，叫九节圣经啊，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出第一节，请。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有没有古卷？不读古卷了，跳过去哈。在哪里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起来走了。耶稣基督这个神迹很有名的，在约翰福音其实也是特别的记载哦。一个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其实整段经文耶稣只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痊愈吗？这是第一句，这是我今天的题目，你要痊愈吗？今天我们也可以问弟兄姐妹，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你要有一个健全的生命吗？你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吗？ 你需要吗？你要痊愈。为什么需要痊愈？因为有病嘛。我们常常讲惯了一句话，看见一个人那些不大对劲的话，我们说他怎么样？你有病啊。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没病。现在不对劲嘛，你一定有病，你一定有病。那有病的人需要怎么样？就被医治啊。其实坦白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问一下，其实世界上的人呢，没有一个真正是完全完美的，健康的不得了。你跟我多多少少有点毛病，你承不承认？不承认？我们都有病的，都有些一点点毛病的啊。不过有些时候不大影响，有些时候很大的影响，还是要困扰。啊，最近我吃东西来都很开放的。最近很久没有去医院，一年没去检查了，因为常常跟我医生换掉。那么这次新的医生来一定催我好几次要我去看他。好了，我就给他个面子，去看看他吧，让他看看我，那很好。想不到那些医生是菲律宾来的，讲起来非常亲切，我告诉他，然后他就非常用心来看我，那给我检查。那告诉我，那你的血糖比较高，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你会达到糖尿病的警戒，所以好好来去检查一下，最好不要吃饭，不要吃面，不要吃面包，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啊。你说广东人不吃饭怎么可以，对不对？啊，叫两块贵妃鸡，一碗白饭，我就享受的不得了。但是有病啊，你要听话啊。你要身体好吗？听话。你要为主做工作久一点吗？听话。就乖乖。有病。有病我需要痊愈。我需要医治。所以先从我们饮食开始。保持一个痊愈的人生。健康的人生。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健康。今天人的病不单单是身体的病。其实比身体的毛病更重要的是什么病？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心灵的病，是心灵的病。这个世界你看，除了疯狂的事情发生，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病了。很多政治家做很多疯狂的举动，你感觉他真的病了，对不对？不对劲啊，不正常啊，他有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有病，这个世界需要痊愈。这世界上的人有病，需要耶稣基督来问你一下，你要痊愈吗？我们分开几方面来看耶稣的动作。第一个，耶稣来看见这么多的病人，特别那个38年的病人，他看见就知道他病了很久。一个好的医生不单能够对症下药，更重要的，他能够一眼就看出你是什么病。那如果看病看不准，怎么下药啊？对不对？你看错了病，你下错了药，本来没有什么快死的，给你两下子弄死了。那看，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什么病。哎，这个不简单呢。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医生啊？这种医生世界很难得。我很记得，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生那个 shingle， 什么 shingle 这个 shingle 啊，然后那天晚上，我记得礼拜一晚上，我要跟一个，对不起讲名字没关系啦，跟童医生，我就开始去缅甸，他跟我一起去，第一次去。那天晚上我要坐飞机，半夜飞机去。但是前两天在 LA 跟长子们去开会回来，感觉很累，感觉这里有点不对劲，而且痒痒烫烫的，而且给东西咬过一样。我就问过几个医生，他说：“哎，没有，你给东西咬的，给你药涂涂就好了，涂了一天都没好。”然后有个姐妹告诉我，就看我们就有位弟兄，香港来的一个医生，你去看看他。我说好，那我那个时候。晚上12点飞机要走了，那时候下午4点钟我去看他， 看他一下，他一眼看见我，牧师你不许给东西咬，你是生 single，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我结了婚的怎么还是 single 啊？解释给我听，你没听过这个名字啊？他告诉我啊，这个是什么一种是，我都忘记什么名字，中文叫什么名字啊 ？OK， 你们比我清楚啊，你们好像比我还有经验吧？那他就告诉我，我说我怎么办啊？我一会差不多八九点我就去飞机场了。他说没关系，我是给你一个礼拜的药。他说不用钱，他要拿。他从医生的角度去拿些 sample 的药给我啊，去给我去拿，然后他不够，他请他太太带我去附近那个医院拿，我听他打电话，他问他有没有，有了 you bill me， 就说 charge 他的钱，诶，我说不错啊，这个医生啊，还送药给我，然后拿了七天的药，而且去缅甸，这个飞机整个路程睡啊睡得一塌糊涂，然后带着，后来到缅甸讲课的时候，他的心口就发现出来了，一片一片黑的在这里，一半脸，很有意思，我感觉非常痛，我梳头发都痛。但感谢主，一个礼拜完了之后，慢慢结疤了，掉下来，结疤了变成都是粉红色的。我说糟糕，牧师满脸都粉红，怎么办啊？他说没关系，他说他慢慢会过的。感谢主，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病，这个不错啊，弟兄姐妹哈，耶稣知道。这个看带着知道，知道你病了38年，38年呢，多久啊？如果讲得严格一点呢、啊，他病的时候耶稣还没诞生呢。耶稣一生多少岁啊？33岁半而已嘛。耶稣在传道是30岁，大概30出头嘛。耶稣嘛没有告诉他了，这个人还不认识耶稣。耶稣可能感觉，你病的时候我还没有圣诞节，这个人病了这么久，他看见一大堆的人，这是其中一个人。你看刚才很多病的例证都摆出来，什么病都有，他们要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刚才证人有些小字说，他们有个传说，那个鼻屎大的池。这应该是个人工池来的。他说有时候这个水池会喷泉出来，那谁先下去什么病都会好的。这些人就等一个好像不容易实现的传说，在等候。比士大的意思叫做怜悯之家， House of Mercy， 一个怜悯之家，这个地方就是有怜悯。很多人来到怜悯的地方，一个怜悯的房间，一个怜悯的水池，他们不晓得真正怜悯人的主今天来到他们当中，他们不知道，他们去到怜悯之家却没有认识到得到怜悯之主，很可惜。今天耶稣来了，耶稣来看见一般正在等候怜悯的人，一般等候只会相信一个传说的人，等候一个好像不容易实现，可能永远不会实现的一个迷信的传说。他们在等候，空的等候，空的盼望，存着怜悯的态度来，得怜悯的态度来到怜悯的地方，却没有得到怜悯。这就是今天人类的写照，人类真正的需要，因为他们需要医治，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大能者，一个医治，让这班病人能够痊愈。对，刚才声明说古卷界等候水洞的时候天使会下来，他们就这样信了，但是好像都没有办法有人有这个记录。就说怜悯我们，今天感谢赞美主，怜悯之家有内涵了，因为怜悯之主来到他们当中，这些人都不认识。怜悯人的主首先的发讲话，他知道这些病人，他当然嘛，就是病人才会来到这个地方等候的，他就来看。其中一个人他很有兴趣，特别对这个人，可能他病得最久，38年， 38年，病已经跟他打成一片了，但是他的生活很悲惨，他不38年活在一直都不能站起来，很难受哦，很难受。那时候看见他，特别对这个38年的人，特别对他问：“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你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吗？你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吗？”现在弟兄姐妹，同样我问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活得健康吗？如果你今天来到礼拜堂，你要的得的是什么？你要得什么？我告诉你，我用耶稣的话来问你，你要痊愈吗？也许你说我没病啊，痊愈什么？后来我换一个意思，你要活得有个健康的人生嘛，你要活得有个健全的人生嘛。我们都不健康，我们希望活得健全，我告诉你，只有耶稣基督，他有本事、有本领、有能力来问你这个问题，你要吗？我没有能力讲，因为问了你之后，我不能给你健全的人生，我不能，我没办法，因为我自己都不完全。但是耶稣来问你，今天你要健全的人生吗？你要一个好的生命吗？耶稣关心我们呢，我们一直都希望要得到怜悯，但我们永远不晓得真正给人怜悯的就是这位怜悯的主，他站在你的面前。这般人怎么样？特别这个38年的病人，长久生病，你记得吗？那个人病了几十年，你已经跟病打成一片了，你跟病已经一起生活习惯了。有些时候是如此的，圣经很多时候用病来描写人的罪，有时候罪习惯了，习惯了你也不感觉是罪，病惯了几乎也不感觉是病，除非有些时候真的不方便，像这个病人躺在地上不能站起来，唯有这一点他跟人不一样，习惯了，有时候已经慢慢跟这个情况打成一片。所以一个病的人哦，长久病的人，有时候慢慢习惯的时候，好像也过得去了。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很多就是坏的习惯也好，生活习惯、言谈也好，习惯了变成我们很自然的，习惯成为自然的，已经讲惯那些话，习惯了一种生活的状态，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习惯了。疫情的期间很难彼此的接触，有天两个朋友出来走走的时候，哎，在路中相遇，他问其他一个人说：“哎，听说你疫情里面你失业了，你没有工作了，找到没有？还找到工作没有？”对方就说：“找到了，找到了，很难才找到一份工作，但是第一天上班呢，就被炒鱿鱼了。为什么？第一天上班的炒鱿鱼，对吗？就是犯了职业性的习惯用语，习惯用语。”什么意思？他说：“我十几年来，在一个牛排吃牛排，这 steak house， 这牛排店做工十几年，做经理，后来疫情不好，生意就没有了，就关门了。十几年的工作就没有，那很难得在一个地方找到一个经，也是经理的工作，是一个殡仪馆，也找到经理的工作，那不错啊。第一天上班。”主持火化礼的时候，习惯性的用语，我问当时的人说：“你要烧几分熟？”那我马上被炒鱿鱼了。习惯性讲惯了，讲惯了，很麻烦哦。有时候习惯了一种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有一些坏的习惯？习惯了。慢慢做了，好像不做不习惯，反正吸毒、抽烟、赌博、酗酒，很普遍的。可能有一些的习惯很难告诉人，也是习惯。旁边的人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你习惯了犯罪， 有时候会习惯了，不容易被影响，慢慢不单习惯了，你爱上了他，有没有可能啊？习惯了，这个人也是一样。所以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你要痊愈吗？其实答案很简单，对不对？如果我是医生，我问你，你先来看我，你想不想医好啊？你答案是什么？当然想啊，赶快医好我啊。但是这个人的回答不是这样耶，他说水冻的时候我要去，没有人帮助我，我要去自己去不了，又没有人帮助我，就浪费了，损失了很多机会。那到底你要不要痊愈啊？他只谈到水冻的问题，忘记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你从这个人的身上看见，一个很久生病的人，这一种捆绑，罪的捆绑，坏习惯的捆绑，一种很严厉的事情让你约束的时候，慢慢你会怎么样？如果用这个人的比方来说，他病了很久，病了很久，第一他失去了意志，慢慢那个意志已经没有想好的这个冲动了，习惯了，或者大非所问了。第二，他不但失去意志，他失去了动力，他没办法自己去，没办法超越这种难阻。就好像有些人犯罪犯了很久了，他没办法超越离开胜过这些捆绑，他无能为力，他甚至连脱离罪的意志都没有，失去意志，失去能力，还有失去朋友，我去了没人帮助我，没有人帮助我，好孤单哦。如果你用这个人的描写来描写一个人在最终生活的时候，就是如此。现在弟兄姐妹，不健康，这个人好可怜。耶稣来问他，你要痊愈吗？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慰问性的震撼的力量，来问一个人一个非常安慰的话。好可惜他不知道，站在他前面的就是一个真正能够怜悯人的主，他不知道。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恩待我们，耶稣拯救我们，他不是马上发动能力，他最重要的话就是发自他一个怜悯的心肠。你看圣经，在马太第九章看见耶稣看见很多人流离失所，他看他们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父神为什么还有99只羊只失去1只？你还有99吗？算了吧，算了吧，对不对？如果你有99块钱只失去1块，你会花很多心血去找那块钱吗？算了吧。但父神不是这样的，父神动了那个慈心，好像那个父亲一样动了慈心。失去1只羊，父神会动了慈心去找他回来。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他动了慈心要找他回来，要怜悯他。耶稣看见麻风病的人，他动了慈心得用手去摸他。耶稣医治的人，他每一个医治的方法都不一样的。麻风不能用手摸他，耶稣摸他，耶稣摸他。耶稣对不同的人有不同怜悯的态度，让那个被医好的人不但得到医治，他的心灵也得到医治，为耶稣怜悯他。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让我们不愿意灭亡啊？很简单的一句话，约翰福音3:16你会背了，滚瓜烂熟的背了。一开始他讲一句话，什么话？神爱世人，如果没有这份怜悯的爱，我告诉你，我们没救了。救恩为什么宝贵？宝贵的就因为神爱我们，这份怜悯的爱，你与我不至于消灭。也是耶利米所讲的，我们不至于消灭，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记得吗？这句话， 你翻圣经，从旧的新约，这些怜悯的爱充满了。那耶稣基督拯救人、医治人、父神拯救这个世界，他很有大能大力，但是能够推动这个能力的，就是那了份怜悯的心肠，那份爱，那份爱。耶稣基督来问他：“你要痊愈吗？”其实这是一个挑战他意志的一个话语。你愿意吗？啊，你先生对不对？当一个病人来到面前，你先问他：“你有没有这个愿意的心？”挑战他的愿意，他可能连想都没想过，他被耶稣 challenge 他，求主怜悯我们。耶稣今天一样的问我们。特别今天有新来的朋友，你从来没听过福音，没听过耶稣，没去过礼拜堂，我告诉你，你来对了。今天耶稣爱你，耶稣同样问你，他没有强迫你接受他做救主，他只告诉你我爱你，你还没有认识我之前我就爱你，为你钉十字架。这个病人病了38年，幸亏他命够长，等到耶稣来，很早离开耶稣的，没有碰见他，也是神的怜悯，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你想不到的，你的遭遇，你的情况，可能暗暗有神的恩典保守在里面，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一天就是怎么巧，对不起，我暂时用巧这个字，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从来没有巧妙的，神有他的美意在当中。神耶稣就特别来问那个人，给他发出新鲜的挑战：你要痊愈吗？对病人来说，这是个信心的挑战。到底你相信传说，还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再说，你相信很多普遍人的所谓好听的话、动听的言辞、众听不管用的话，一些传说，还是耶稣基督今天来问你，耶稣本身来问你，你真的要痊愈吗？你信那些传说，还是信耶稣的话？你信传说，还是信真理的话？我问你，这是信心的挑战。对一个病的人，神耶稣基督没有放过他，他对他挑战。第二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个病他躺了38年，你要起来，那这句话很有挑战性耶。我想他30多年来都试过，当然后来没有办法了，灰心了。初初他病的时候还可能以为我暂时躺一下，可能明天就会好了，后天就会好了，一个月之后就会好了，一年就可能会站起来，这种盼望每一年在等，没办法站起来，没有办法站起来。这个期盼38年过去了，后来他都灰心了，干脆不站了。今天忽然间有个人说起来，经验告诉你不可能的，经验告诉你38年来我试过没用的，我站不起来。耶稣就是挑战你的意志，你认为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在神凡事都能，对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经验告诉你我不行的，意志告诉你我已经消沉了，我没望了，没有希望。那今天这个陌生人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啊，人家后来问他谁医好你，他也不知道啊。啊，这刚才圣经没有读了，后下文你就知道，他不知道耶稣医好他。所以今天有些人说啊，你要蒙医治，因为你没信心，信心越大就蒙医治。其实我告诉你，这个人根本没有信心，连耶稣都不认识，耶稣医好他。因为真正被医治，不是在乎你的信心，是在乎他的全能。不在乎你的所谓你的喜好，你的选择，那是完全在乎他的恩典。甚至你不认识他，他都可以医治你，你信不信？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有这些例证，不在乎你，在乎他。但是他今天问你，希望你有些反应，尊重你的决定。耶稣基督，你要吗？你要的话，起来，站起来。这是很大的挑战，站起来，要回应耶稣基督的吩咐，改变你的现状。你38年来都是这种的生活态度，躺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不能动的，起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你试过吗？耶稣今天说你起来，站起来吧，试试看。他真的站起来，耶稣听耶稣的话站起来。耶稣说拿你的褥子那个垫拿着走吧。然后耶稣后来遇见他的时候问他说，你好了，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以后你的罪可能会更厉害。诶，从耶稣的话里面稍微了解，这个人的病原来跟他的罪有关系的，跟他的罪有关系，是因为犯罪引起这个病。真正对付的原因不单单是表面的病状，真正对付的是里面的罪，里面的罪根性，耶稣要对付。所以这个人不单身体被医治，他的灵魂要被医治。耶稣希望你不要再犯罪了，你已经得救了，你不单被痊愈了，你得救了。放弃你38年的坏习惯，放弃你38年被罪捆绑的痛苦，今天你被释放了。怜悯人的主不在乎怜悯的地方，你遇见他的时候，神就给你足够的恩典与怜悯，让你蒙医治，让你蒙医治。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个是一个见证，拿着这个褥子是一个见证。从今以后我不需要靠他，但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躺在38年，他告诉人，你看我站起来的，不用了。这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例子。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耶稣基督让你从你的身上看见你生命被改变的见证，告诉人，这是生命的循环呢，属灵生命的 circle of life。 你得救了，你将生命传出去，这个人就是如此，将福音传出去。耶稣要改正他的想法，医治他的疾病，不是靠那个权说马上就好。病越久越难医，对不对？38年很难医治的，耶稣一句话就好了，因为他是大能的医生。耶稣怜悯我们，亲爱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有病人，他需要耶稣基督。这个世界需要健全，需要好，需要耶稣基督。亲爱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也一样，你已经蒙医治的亲爱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你要告诉人耶稣怎么改变你，耶稣怎么医治你。永远不要忘记你重生得救那个见证，永远不要忘记神耶稣怎么改变你那个最早的你生命的经历，很宝贵。传福音很简单，也许你不会讲成天大道大道理，你不会讲，可能你还上课还没上完，甚至上完了也忘记了。但是最重要一点，你以前怎么生活的，耶稣改变了你，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像这个朋友一样，拿着他褥子，以前我靠这个东西生活的，现在不用了，你看我痊愈了，我健全了，我健康了。亲爱弟兄姐妹，求主用我们，在这个福音的月份里面，不单请宣教师来分享见证，亲爱弟兄姐妹，其实你跟我这是一个见证，对吗？你跟我这是一个见证，摆出来这是一个见证。我以前怎么样呢？现在怎么样？很好，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幸福小组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好来传福音。当然传福音有很多很多方法，很多方式，幸福小组是其中一个方法，用得不错，用吧。那无论任何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三福 传福音的方法，要主家不什么都不大方法多得不得了。但亲爱的弟兄说方法很多，但永远离不开福音的内涵。福音的内涵就好像你煮牛肉，有很多方法煮牛肉，总不能没有牛肉嘛，对不对？福音也一样，你很多方法，但是总不能没有福音。现在就最基本的，就像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改变，告诉人，告诉他，多年来我已经被捆绑，耶稣释放了我。同样，你借着传福音的机会，你问那些朋友，你要痊愈吗？你要过健全的生活吗？你有个健康的人生吗？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来到礼拜堂，没有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基督的教会，没有到基督的面前，这是最大的损失。就像这个人来到怜悯之家，没有找到怜悯之主，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今天我希望你来到这个地方，不但来到基督的教堂，你要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这是最宝贵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永远记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每一个传福音的人，你都必须对福音有信心。你对福音没有信心的话，怎么传啊？你不能，神可以；你不能改变，神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改变一切相信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这座福音月在提醒我们，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你的恩才成。主，我们不需要举办很多的布道大会，不需要举办很多很多福音的活动，用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用我们最适合的方法，将最宝贵的福音，最正确的福音，最真宝贵的救主带给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病了，这个世界需要你的医治，所以我们都病了，我们需要你的医治。求主怜悯，求主借这个福音又眺望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怎么走过人生的道路，怎么来到你的面前，怎么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健康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与人分享这个宝贵的福音，让这个福音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痊愈，被医治，被怜悯，被拯救。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